好，今天下午呢，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贪爱世界的底马，贪爱世界的底马。从圣经里面，我们只能够从三处看到这个底马。那底马呢，是保罗的同工，他第一次呢，在保罗第一次接近的时候呢，在他的身边。那你是可以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十四节看到，也可以在腓利门书那边一章二十四节看到说有这样子的一个人。在哥罗西书呢第四章十四节这一边是这么讲说，亲爱的医生路加和底马问你们安。那这边要稍微让你们注意的就是说，当保罗提到这个路加的时候呢，他特别也提到说所亲爱的医生路加，但是提到这个底马的时候呢，他没有说特别说亲爱的底马也问你安，没有。这可能显露说这个底马当时的侍奉呢，只不过是普普通通，不像这个路加那样的的确确是位蒙爱的这个医生。当我们来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节的时候呢，那保罗呢就给我们看到这个底马的这个真相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节那边说，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。哦，这个底马呢，他到最后啊，这个是在保罗第二次在罗马被监禁的时候呢，这个底马没有陪同保罗，没有继续的一起的跟保罗忠心的侍奉主，而他却独自的离开保罗，到一个地方叫做帖撒罗尼迦的地方。保罗给他的这个评语什么呢？是说他贪爱现今的世界。那我们希望说，从今天的这个讲道里面，我们能够学习说，我们不要像这个底马那样贪爱世界，我们要从他的身上得到一个境界，不要贪爱这世界。贪爱现今的世界呢，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特别会从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来看，怎么样才可以不要贪爱这世界。当来到这个贪爱世界方面呢，我们要注意那几方面。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二到十七节。那这个是约翰写给当时的这个信徒，告诉他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，不要贪爱这个世界。就好像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那样，保罗说底马他贪爱现今的时代，不要像他那样。那我们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啊，关于不要贪爱这个世界。那你看在这个第二章第十五节那边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那我们要问第一个问题，这个世界是指什么世界呢？那通常世界呢，可以指着是整个宇宙，或者是这个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，或者呢，也可以指着什么？指着这个世界上的人。最后一个意思呢，是任何地上抵挡神的黑暗势力，那这都是这个世界的可能的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一边竟然讲了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包括地上抵挡神的这个黑暗势力，我们绝对绝对不可以爱它。那么那些世上的东西呢，这个世界，这世界上的东西呢，我们可以不可以爱它？答案是呢，任何使我们离开神的这个事情，或者任何的事物，或者任何的人啊，我们都要注意。我们不可以让这些事、这些物，或者这种人，把我们的心给夺去了。若是有任何东西把我们的心给夺去，即使是在表面看来是一种没害的东西，但是它慢慢进入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呢，那我们也要注意，我们就会被这个东西呢所占据。 本来是一件无害的东西，但是呢，它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呢，它就把那个爱神的心呢给占据了啊，那就不好了。所以呢，这是我们要讲的这世界的意思。那么论到这个贪爱世界的东西，我们要注意，注意什么呢？第一点，贪爱世界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呢，是不限于年龄的，不限于年龄的。你看这个约翰写给这些人，你看他是讲到说，第十二节叫小子们呐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，就讲到小子。然后第十三节讲到父老啊，父老是比较年老的。然后呢，第十三节下面少年人呐、啊，哦，那么接着下来又讲到小子们呐、啊，那么是世界讲到父老，又讲到少年人。所以呢，当这个使徒约翰写信给这些人的时候，他写给不同这个年龄阶段的人，这些小子们、这些少年人、这些年老的人，你们要小心，你们要小心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所以讲到爱世界的东西，不是单单成年人，不是讲那些已经长大的人才会受这个世界的东西影响，每一个年龄阶段的人都会受影响。你是少年人吗？魔鬼也会引诱你的，魔鬼也要让你贪爱这个世界。如果你是成年人啊，那个魔鬼也是一样会引诱你的。如果你是老年人，你不要以为说哦，你已经老了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爱慕的，错了，魔鬼也能够把你的心给夺去了。那少年人可能喜欢电脑，喜欢手机，喜欢那娱乐，魔鬼就抓得到，这个东西是你所爱的，这东西手机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但是你如果爱不释手，整天把它当作是你所爱慕的东西，你花很多很多的时间，也就影响到你的这个跟神的交往，以致你没有时间去灵修，以致你没有想到说要来敬拜神，要来祷告的话，那他已经让你成为你心中的王了，已经占据你这个爱神的心了。那如果是那些成年人，你是希望钱的，小孩子可能不懂，不知道钱的那个可贵性，他把它当作是一张纸来的，对不对？他会把它当作一张普通的纸。但是对于成年人，你就知道钱是多么样的可爱，多么样的吸引人。那有人就在这个他的这个部落那边讲，我很爱钱，明目张胆的说我很爱钱呢、啊。哦，希望有5000万进入我的户口里面，我实在是很爱钱。他就露骨的完完全全的表露出他里面的那种贪爱的贪钱的那种心。那如果到了这个地步啊，你真的是被那个物质的东西，被这个金钱所占据的，你心中你不再是爱神。那另外一个你想到那什么东西呢？地位啊，权力啊，色啊，这东西呢都可能成为成年人心中的这个吸引的东西。那老年人没有东西给吸引吗？老年人还是会被钱所吸引的，他看钱，我很注意不要给人家夺掉那个钱，那钱如果给人家拿掉了，他就好像自己不能够做什么，好像失去了自己的那拐杖那样啊，所以呢，他把钱看得很重要，甚至呢，有时候占据了他的心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小心，不论你的年龄在哪一个阶段，你跟我都要小心这个二者。这二者呢，是要把我们的心呢给挪开的，给我们的心把我们挪到，叫我们不能够很好的爱神，不能够很好的跟随神。你跟我呢，都要注意它。不单单是不限于年龄，而且是要一生的什么提防，一生的提防。你看在这个第十三节那边 这一边特别是下半部那中间呢，中间那边，那边说少年人呐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二者。然后这边是讲到说那个少年人他们胜了那个二者，的的确确他们胜了，但是这不表示他们以后还会继续再胜。很多在年幼的时候呢，他们可能是一个听话的，而年幼的时候呢，他跟随主，但是呢，当他进入了这个成年人，当他进入了这个工作的这个年龄的时候呢，他因着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，因着人的追求，他也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，他爱主的心已经不在了。以前他还会常常读经，以前他会常常来教会一起的来崇拜，但是进入了这个工作的年龄的时候呢，他就被工作所吸引，他就被追求这个世界的东西呢所占据了，他也慢慢的放弃了读经，他也慢慢的放弃了这个参加教会的崇拜，慢慢也不来敬拜了。那这种是被这个世界所占据的，他会把这个心呢给占据的。那如果你胜过他一次，你还要继续的提防，要提防，因为这一个恶者他绝对不会放过我们，他有机会他就来攻击，他有空间，他有那个空气那个缝的话，他就钻进来了。啊，是这样子的，你跟我都必须要常常的提防，不要以为说我已经胜过了，我已经是安阳无事了，不是，那更加要提防，因为当你沾沾自喜的时候，那正是他要来攻击你的时候。而且这种东西呢，要知道贪爱世界啊，是渐渐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如果你看第十五节那边呢，第十五节这边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那这边讲到不要爱的这个意思呢，他说就是说已经有人在那边在爱了，人家已经在爱了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是因为这些人呢，他们没有提防，他们没有提防，因为这个魔鬼很狡猾，他不会让你忽然之间觉得这个东西呢会占据你的心的，他会慢慢的，以致你不知道，就好像这个魔鬼借着那个蛇，怎么样引诱这个夏娃去犯罪。他专门找那些弱点。神真的说吗？神真的说吗？那么他就吃了真不一定会死的。啊，他知道这个女人的弱点。那照样在这个贪爱世界的东西呢也是这样的。他会让不知不觉他把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，好，这个星期工作忙，不需要来了，不需要去参加崇拜了。啊，这个星期工作很多啊，不需要读经了。哎呀，算了啦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月工作很忙，整个礼拜不用读经也没有问题的啦。啊，反正读不读你都没有问题的，你都有那种过去的那个圣经的这个知识。那这个是中了他的诡计。他就慢慢的把你脱离，把你引开，让你不再思想神这回事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注意这个恶者。这个恶者呢，是好像圣经所说的，在彼得前书，务要谨守啊，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哦，这边讲到这个我们的恶者，不是一个老鼠样子，不是一个老鼠，反而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吼叫的这个狮子啊，到处在那边吼叫。我听到的人，哎呀，没有事情的了，哎，这个只不过是一种怪声罢了。哦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他来就是要看哪一个人， 哪一个人已经在那边睡觉了？哪一个人已经就不已经不懂人事了？就过去那边，就这样子把它吃掉了。什么人是不懂人事的呢？是那一种，你已经慢慢离开主了，那一种已经慢慢对属灵的东西已经不感兴趣的，啊，那些人，他把你吃掉，他把那些爱主的心呢给拿掉。那么你呢就成为他的这个牺牲品。所以我们要很注意这个二者，二者是个可恶的人。所以这边圣经说，你们要谨守警醒，要提防你们警惕的心，要常常的注意到底你的心还有没有爱主，有没有爱主。另外一点要知道说，这个贪爱世界的东西呢，是跟爱神的心呢是势不两立的。圣经已经跟我们讲了，第十五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啊，这个是势不两立的。那你不能够说我要爱这个神，又同时间爱这个世界，这个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圣经跟我们讲，你爱其中一个，或者你恨恶其中一个。你来看这个经文，就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，这边就告诉我们了。这边怎么讲呢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。那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呢，如果你是存着爱神的心，你存着侍奉神的心，你就不侍奉那个马门了。啊，这边说你不是恶这个，就讨厌这个，就是爱那个，是这样子的。你讨厌，你爱这个，你就讨厌另外一个。那另外一个重跟这个轻啊，这个重跟轻，不要以为说可以轻有轻重之分，可以有一点点这个，有多一点那个，不是啊。重是这，你看真的是看重；轻呢，就是轻看它。你看重这个，另外一个你就完全的不理。然后我们在侍奉神方面，我们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你侍奉神，你是为着什么？你在你一切的侍奉，你什么？你是说我要为着神的荣耀而做，还是说我是要为着名利或者为着钱而做？你的心你自己知道。当然神也没有亏待我们，神也透过你在各方面的侍奉，神也赐下给你。我讲这个侍奉不一定是在教会里面侍奉，也不一定是讲到说这个全时间了，我是讲说你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，你可能在公司，你可能在就是在教会，你肯侍奉神，你的侍奉的目标是你是为着这位神，你是侍奉神作为你的这个目的，你侍奉你做这些东西，你不是为着钱，你乃是要把这个荣耀，把这东西呢做在神的这个身上，为着神的缘故。当然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在这样的做当中呢，你也得到应有的什么报酬，应有的这个薪资，但是这个不成为你服侍的这个目标，你不是一心一意就是为着那钱，为着那个花红，为着那个。如果你这样子，你变成说侍奉那个马门了。那另外一处呢，也给我们看到，在雅各书四章四节说：“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以世俗为友，就是以神为敌吗？所以凡要以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以神为敌了。”那这边特别跟我们讲说，这个爱神呢是属神的，爱世界呢是属世的，那这两个呢都是敌对的，你不能够同时拥有两者的，你不可能同时拥有两者的。就好像那个说，我真的是爱那个钱，我真的爱钱，哦，我希望那个五千万呢、啊、能够快快的进入我的户口里面了、啊。那当你存着这样子的心的时候，你的心是没有爱主的，你没有想到神的，你想到什么？就是如何得到那个五千万， 就是那个没有别的目的的，那你就不是属于神的。你的心必须要归向神，你的心必须要归向神。这两个东西呢是势不两立的，我们必须要很好的处理，必须要知道是什么。那在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是什么呢？第十六节，因为凡世上的物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什么？世界来的。那这边呢他讲到这个世界的东西呢，他给一些例子，就像什么肉体的这个情欲啊。那我讲这个肉体的情欲呢是属于这个犯罪的情欲。我要稍微讲到我们肉体啊，我们肉体我们里面有这个欲望，欲望跟肉体的情欲呢是不同的。欲望呢是正常的，你跟我都有要吃的欲望，要喝的欲望，要这个运动的欲望，对不对？追求知识的这个欲望啊，这个是正常的。但是呢，如果这个欲望啊被罪所影响，那么而且脱离了这个正轨啊，这个欲望呢就变成了这个情欲，或者变成了私欲啊，这个就不好。那吃东西好不好啊？好，吃了身体中健康，吃了呢你也感到很高兴，民以食为天哪、啊！你去那些所谓的食客的时候，你就说民以食为天。对呀、啊，我们都很爱吃，吃呢是神给我们的什么恩典？在传道书里面，我们应该享受从劳碌中什么所得来的。但是呢，如果这个吃啊变成一种怪癖的话，那就有问题了。有些人贪嗜症啊，不利命啊，贪嗜，爱吃，爱吃到一个地步就吃，吃啊再吃，吃了再吃。我以前也跟你们讲过，那些在罗马帝国以前旧的时候，他们吃东西吃到饱了怎么办？哎呀，看到桌上还有很多的这个美味啊的东西怎么办？他们就去厕所那边。他们就用他的舌头来弄他的这个喉咙的地方，以致激发了他里面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再吐出来，他就吐了出来，哇、哦，里面还有再有空间，然后再回去吃，吃了之后呢又饱了，又去吐，那这一种什么贪食症啊？然后有些人真的，我听说有一些人也现在呢也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怪癖啊。那这样子呢是不好的，你已经越亏了。按理说吃东西吃到饱你就满足了，那你就应该休息了，就应该停止了。但是这个人不是，他贪，他爱那个东西呢，爱到一个地步呢他被他所控制的，他不得不把那个尽量能够把那个桌上的东西把它吃完，但他又吃不完。那如果你整天是为着吃，你心里还会想到主吗？心里还会想到神吗？没有了，你就整天就想到在哪一个地方找最好吃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就是整天说吃啊吃啊，以吃为这个你的人生的目标，那这个不是我们应有的啊。当然我们可以享受一切的东西，我们可以享受一切的东西，享受食物，我们可以住舒适的这个房屋，我们可以穿体面的衣服，我们可以去旅行，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爱好。但是这些东西呢绝对绝对不能够让他们占据了我们爱神的心。我们要有一个平衡，要平衡，过一个平衡的这个生活。然后你应该运动你就运动，应该读书你就读书，应该吃你就吃。但是呢任何时候如果这些东西呢影响到你爱主的心，影响到说你使到你说你不去读神的话，影响到你不能够很好的在崇拜里面 这个敬拜，影响到你在崇拜的时候你要沉睡啊，这种东西你就必须要注意的，你就必须要注意的。无论是你的工作，无论是你的家庭，无论是任何东西都好，你都必须要注意，免得他把你的爱主的心呢给夺去了，爱主的心给夺去了。那么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是眼目的什么情欲啊，眼目的情欲。什么是眼目的情欲呢？是透过视觉所引发的这个情欲，你眼睛所看到的。当然一般上我们讲说，比如说透过这眼睛，男人的眼睛呢比较敏感，男人的这个视觉呢比较敏感，所以要很注意，因为透过这个视觉呢会激发里面的这种情欲。如果看到了一些不良的东西，那些不圣洁的这个画面的话，引起里面的那种的不圣洁的东西，以致你想入非非的话，以致你不能够专心跟随主的话啊，那也要注意了，要注意。那么当然如果你的眼睛让你看到哇，人家那间屋子多么漂亮，哇哇，你心里就看到哎呀，希望我也能够拥有，我希望我花更加多的时间，我希望我把所有的那个地方给它买下来。特别是在然后你在报纸上你看到一些刊登的那些豪华的这个住宅啊，哇，你心里说我也希望有那个。如果你看在新山那边，哇，罗浮洲那个地方现在是一直在发展，哇，你觉得那个地方实在是很，我知道是发展的很蓬勃，你也说希望我能够占有，最好是占有所有的啊，你的心已经被他所影响，以致你不能够很好的说来跟随主啊，那你要注意的啊。那么说你看到别人有成就，看到别人有成就，哇，别人这么会唱歌，别人有这么会有这个天分，你心中有那种嫉妒的心，哇，你就耿耿于怀，那个人比我厉害，我怎么样能够比他厉害？哦，你如果整天这样子嫉妒人的话，你的心还能够不能够爱主啊？答案是不能够的，你不能够。如果你看到别人有花花绿绿的这个钞票啊，哦，你就说好，我要赚起，我要赚起。现在不是赚起100万，100万呢是很普通的。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啊，如果能够有100万，我们就说心满意足的了，百万富翁已经是很满足了。现在不是哦，现在千万富翁都好像是很普普通通了。现在什么？是亿万富翁了。哇，你看几时才能够亿万富翁啊？我们现在还是多少？你知道你自己的这个，你知道你有多少？那我们需要被这种东西影响吗？答案是不需要的，不需要的。你只要一生为你的满足，以神为你的满足，追求这种东西是没有止境的。我告诉你，是没有止境的。即使有一天你真的是变成一个亿万富翁的话，很可能，很可能，你不会满足。更可怕的是，你爱神的心已经不在了，爱神的心已经不在了。那时候你心中只有什么？爱钱，爱钱，爱到死。啊，那是很可怕的，那是很可悲的一种结局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是讲到今生的骄傲。那我们也要注意这个今生的骄傲。那今生的骄傲什么？是世人所夸耀、所高举的。哦，人总是要高举一些东西。当然，我们知道人高举什么？人高举美貌，对不对？人高举美貌。哦，你看那个多么英俊！你看那些韩国的那种歌星啊，那种演员啊，多么的帅，多么的漂亮！哦，所以很多人呢都开始去什么去整容啊，啊，都开始去整容啊。上次我已经讲过了，有一些人他其实是样子是很顶帅的，但是他又却别去找那些整容师啊。本来他的鼻子已经是很尖了，已经是很漂亮了，弄一弄啊，鼻子什么塌下去啊，哈，那就不糟糕了啊，怎么办？他要找律师来 会替他算账，阿弥找律师来替他所谓的讨个公道。那我想何必呢？何必？然后有些人呢，本来身体已经是很健壮，身体已经差不多了，当然有一点点那个多一点的这个油了在那边，他又要去什么？又抽那个脂肪，抽没有事情没有问题，但是有些人被抽出来的时候，那什么，他死掉了，抽脂肪要死掉。那如果你整天为着你的这个美容，你的样貌的话，你还有心来跟随神吗？答案是没有的。然后有些人又很以这个学问为重，那夸耀，哇，我的孩子很厉害啊，我年年都拿到第一的，哦，我的孩子在那个最有名的这个学校里面读书的，哦，你听到说，哎呦，对哦，是我的孩子为什么这么笨呢？那不是拿第一名的，每次都不是拿第一名的，都拿第二名罢了，啊，为什么我的孩子不是在那个有名的这个学府，在那个邻里的这个学校？哇，你就开始给你的孩子压力了，哇，就给他推了，啊，给他推，然后考试的时候你谁紧张啊？你比他紧张，你比他紧张，哦，他睡不着，你更睡不着，这样子你怎么能够好好来跟随神？那我是说，不要被这世人所夸耀的东西、所高举的东西来影响你跟神的关系。当然，我们能够让孩子追求知识是应该的，让他们能够向上那是应该的，但是这些东西呢，绝对绝对不能够影响到你爱神的心，爱神的心。那我们就想说，你怎么知道你现在你还有没有爱神呢？你怎么知道？有几个迹象你可以问你自己的，你爱不爱跟主交通？你爱不爱跟主交通？你爱不爱说有花时间祷告？你爱不爱读他的话语？这是第一点，问你自己，你爱不爱？还是到你看到那个圣经，你就讲，哎呀，又是那个，所谓的，单调的东西，又是那是个枯燥的东西。第二，你爱传扬主吗？你爱传扬他吗？你愿意说跟人家分享吗？还是说？算了啦，既然人家不听，算了啦。不，你还是要继续的传扬主。你爱主的教会吗？你爱主的教会吗？这是我们的教会，你爱他吗？你是属于这个的教会。你不要说那个是传道人的东西，传道人那是伪言的那个事情，让他们自己我误我了。那我们既然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，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，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应有的这个负担来爱，附上你的祷告，附上你的爱心，附上你的什么应有的这个侍奉，为着主的缘故。另外一点，你有没有说爱参与侍奉？你愿意参与侍奉吗？好像是说，哎呀，这个是他们的事，跟我无关。我来这边，我享受这里的好处，之后我什么都不理。啊，这个是一种自私的一种生活，这是一种世界的这个想法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就必须要参与着侍奉。还有，你渴慕主的再来吗？你渴慕主的再来吗？如果我们这个心中，哎呀，主来不来都没有问题的，只要我在这个世上，我过完我这个年日就好了，我自己能够过就好了，主来不来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这也是一种不爱主的这个迹象。那爱主的人，你渴慕说，主啊，你再来。主啊，我能够跟你在一起。主啊，我能够侍奉你。主啊，我能够爱你的教会。主啊，我能够跟你亲近。我们必须要常常存有着这个 起初的爱心，不要被世界所引诱。所以呢，这个使徒约翰就是说，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他就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呢，怎么样好的好，他们都会过去。他们不单单把你的心给夺去，到最终呢会什么？会过去的。但是遵守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。所以你跟我呢，从今以后要有这样子一个宗旨，要抓住这样子的一个目标，要看准这个目标。我们一定要遵循神的旨意，其他的东西不重要，其他东西可以放弃，但是主的旨意你不可以放弃。主在他的话语上教导我们怎么样过活，我们就要怎么样的过活。那这边的遵循呢，是讲的是常常的遵循，不是一下子。神叫我们要爱他，我们就爱他；神叫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，我们要传给；神叫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我们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我们要爱神所爱的，做神所要我们做的，那么我们就发现到，我们能够将来我们所做的东西呢，都有这个永恒的这个什么价值啊，都有永恒的价值。这个国度啊，这个世界要过去，但是呢，神的国度呢却永存了。你看但以理书这边怎么说呢？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砸碎，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，如同夏天河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，无处可寻了。打碎这像的石头，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这是讲到说，当时这个尼布加尼撒他自己在梦中呢，梦到这样子的一个像，有不同的这个金器所组成的。那到最后呢，这个金器呢被一块大的石头砸上去，砸到他的脚上，整个就粉碎掉。那这一块舌头啊，是代表基督的什么？基督的国度。那个像呢，是代表人的国度。人的国度一定会过去的，神的国度呢却会什么？永远的长存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求神的这个国度。你跟我都要立定心志说，主啊，什么是你要我做的？什么是讨你喜悦的？那你追求神的国度，你是不会亏本的。可能你会在某一些方面，在世人的眼光你好像是亏本的，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，你却得到那个最好的这个福气。然后就好像这个李文斯顿，那李文斯顿他是在非洲里面一生里面在那边做宣教士，为福音打开那个福音之门，把福音呢带给那些非洲的人。那当他死了的时候呢，当他死的时候啊，当他这个葬礼的时候，把他尸体带回去英国那边在葬的时候，就有很多人跟着。那当然其中有一个人呢也跟在后头，那这个人呢哭得很伤心了，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。人家就问他，哎，你跟李文斯顿有什么关系？他说，我跟他不是亲戚关系。那你为什么大哭呢？他就想说，你知道不知道，那一天当那一个人呼召说谁要到非洲去做宣教士的时候，李文斯顿举起手，李文斯顿立志要去那里。而我当时也有这样子的感动，但是我没有立志，我没有举起手说决定要去那里。今天你看李文斯顿他为主所摆上，他虽然为主受很多的苦，但是他却为主 打了美好的胜仗。今天我虚度了我的一生，我为着我没有当时好好的把自己摆上来痛苦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记得贪爱世界是没有益处的，贪爱世界只会让我们离开主，爱主遵守他的旨意，你的一生将会有益处，你一生呢将会能够荣耀神，也能够使人得到帮助。你跟我都要爱主，继续的爱主，把自己摆上爱他的话语，爱他的这个教会，爱侍奉他，等候他，为他而活，这是我们应有的。那些还没有信主的，你也来相信他，让他能够拯救你，让他赦免你的罪，你接受他作为你个人救主，你一样的可以爱他。爱神是不会错的，爱神是绝对绝对是最上算的这个爱。你爱世界的话，他可能给你短暂的那一种的所谓的那一种的这个虚荣，虚浮的这个荣耀，最终呢你会失去真正的那个财宝，那就是主自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交托给你，我们求神你自己帮助保守我们。主啊，你叫我们实在是能够知道怎么样的爱你，主你自己知道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，叫我们爱你的心能够有增无减，叫我们能够常常的回想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，叫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被你的爱所激励的，叫我们继续的有那个起初的爱心，叫我们能够继续的有这个志诚来跟随你，叫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能够更加的积极，更加的能够为主你摆上，愿意为主你而活。我们将恭敬交托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。